你想想啊，假设你是一个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全球地缘政治风暴最中心的那种顶级外交官，就是说，你的大脑里装满了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你的一句话、一个备忘录都可能直接改变冷战的走向。
权力极大，也极度紧绷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辞职了，你把所有的重担全扔下。把婴儿床硬塞进旅行车的后备箱里，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一个特别安静的大学城。你可能觉得，哇，我终于拥有全世界的自由了。
理想中是这样。
但实际情况是，当你真正坐在校园的长椅上时，那种所谓的自由反而变成了一种能把人压垮的重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次深入剖析，要翻开乔治·凯南在1950年到1963年之间写的这些回忆录解学。
是的，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因为凯南可是冷战遏制政策的真正架构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通过他留下的这些个人笔记、内部备忘录，来看看一个离开权力中心、退居学术界的最强大大脑是怎么重新审视美国外交上的盲点，还有就是美国国内社会到底藏着什么深层隐患。
没错，而且在开始之前，我得跟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特别交代一下，这份材料其实非常生猛，里面涉及了大量极其敏感的东西。它几乎把当时的左右翼阵营、冷战对抗、苏联、中国共产党，还有美国国内那些政治势力，全都不留情面地解剖了一遍。
尺度确实非常大。
对的，所以我们要强调，我们在这里绝对不预设任何立场，也绝对不为里面提到的任何政治派别背书，我们就纯粹是作为你的向导，带你非常客观地去看看，在当时那个冷战高压的历史背景下，原作者到底在想什么。
完全中立的去拆解他的思维过程。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你看啊，1950年，凯南其实是一种无薪休假的状态离开了国务院，去了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一开始，他真的是被那种无限自由的幻觉给彻底迷住了。
他甚至跑去大学书店，随手买了一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然后就坐在长椅上悠闲地读，觉得自己终于像个学者了。
结果呢，现实马上就来打脸了。他很快就发现，只要你在美国社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名气，那种名利场上的牵扯根本就不会放过你。
对，无休止的讲座邀约、媒体采访，各种各样的人来找你帮忙。凯南当时形容自己就像是那个舞蹈甲子，芭蕾舞剧里被蒙上眼睛的舞蹈老师，就是在一大群人中间被推来推去，完全晕头转向。
这听起来太像现代那些以为辞职做自由职业就能爽翻天，结果却被无休止的威信和琐事彻底淹没的社畜了。但是，等等，有个问题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很正常。但凯南可是绝顶聪明，和斯大林硬刚过的硬核人物，为什么对他来说，完全的自由反而是一种这么沉重的负担？
这个问题其实直击核心，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当凯南不再受政府官僚及其那种死板的纪律约束之后，他被迫陷入了一种纯粹的自我剖析。
就是没有老板给你派任务了，你得自己面对自己。
没错，在华盛顿，官僚系统每天都在用危机给你制造存在感，但在普林斯顿，他必须直面自己一直的软弱，这其实是学术界一种极度的孤独。不过好在他当时结识了一些真正的巨人，比如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还有历史学家坎托罗维奇。
但给他最沉重一击的，其实是当时的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吧？
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对刚到研究院的凯南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警告，他说："永远不要忘记，生活中任何事情比面前只有一张白纸，而且你还必须做到最好，更困难的了。"
哇，一张白纸必须做到最好，这压迫感太强了。
是的，奥本海默还建议他头几个月什么都别写，就广泛的、漫无目的的去阅读。虽然凯南后来承认自己根本没听进去这个建议。
凯南在回忆录里把奥本海默描绘得极其复杂，对吧？说他既年轻又苍老，既是个严谨的科学家，骨子里又是个诗人，在学术上无比自信，但在生活和情感上又特别脆弱。
奥本海马当时其实极度渴望学者之间那种兄弟情谊，因为你的结合当时的背景，他正在经历非常残酷的忠诚审查。
对，当时的美国政治环境极其偏执。我记得资料里有一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在一个下着雨的周日早晨，凯南去奥本海马的办公室，看着奥本海马被政治审查折磨的那个惨样，凯南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既然全世界的顶级学术机构都愿意张开双臂欢迎你，你为什么非要留在这个国家受这种罪？
结果奥本海马当时就泪流满面，直接回了一句，该死，我刚好爱这个国家。
对，就是这句。但我真的是带着巨大的不解的，既然他在国外能得到极高的尊重，这分明就是政治迫害啊，他为什么不直接走人？这种简直是死磕一样的爱国主义，背后到底是什么心理？是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吗？
其实这就是奥本海默最深层的美国本土性，他不是那种可以随时连根拔起满世界飞的世界主义者，他的精神，他的学术根基，甚至他的那种道德责任感，是完全死死扎根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
无法割裂。
对，到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那天，他们俩在办公室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凯南在奥本海默的眼睛里看到了绝对的绝望，他觉得那就是奥本海默生命真正开始走向终结的时刻。
所以凯南当时是对美国政府极其愤怒的，对吧？
愤怒到了极点。凯南觉得美国政府为了短视的政绩报复，竟然可以亲手摧毁本国最顶尖的天才。你想啊，如果你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内部决策上都这么荒唐和短视，你怎么敢相信他们在处理外部危机时能保持理性？
哇，这个逻辑链条太顺了。这种对华盛顿官僚理性的怀疑，马上就在接下来的一场巨大危机里被验证了。朝鲜半岛危机。
没错，时间拨回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凯南当时其实是支持美国介入来恢复原状的，也就是退回38度线。
但是他画了一条非常死硬的红线，绝对不能越过38度线向北推进。
对，但在华盛顿局势完全失控了。麦克阿瑟将军不仅越过了38度线，还一路疯狂往北推，甚至直接推到了鸭绿江边。
结果就悲剧了。把军事力量直接对到中苏边界，这就等于是逼着对方全面介入。到了11月底，美军果然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溃败。
这场溃败让整个华盛顿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时五角大楼的军方甚至吓破了胆，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把军队从朝鲜半岛全面撤出来。
就是在这个最至暗的时刻，1950年12月3日，当时的顾问卿艾奇顺把凯南叫了过去，让他紧急起草一份备忘录。凯南给出的判断真的是冷酷又精准。
他说什么了？
他警告说，你们现在遭遇了军事灾难，处于极端弱势，对吧？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去求苏联和谈，因为以苏联的行事逻辑，他们不仅不会给你台阶下，反而会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把你往死里羞辱。
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判断。
对啊，当时的马歇尔将军看完，完全同意凯南的想法。马歇尔当时用二战举例子说，这就跟当年死守巴丹和科里杰多尔岛一样，为了保全美国的声誉，哪怕现在战场上再难看，也必须死死盯在阵地上，绝不能服软。
结果他们赌对了，前线后来确实稳定下来了，而且到了1951年，凯南还被秘密派到了纽约。
这个细节特别像谍战片，他去见苏联代表雅克夫·马利克，对吧？
没错，而且最牛的是没有任何翻译在场，凯南直接用流利的俄语跟马利克进行私下交叠。正是这些完全避开官僚机器的隐秘沟通，给后来的停战谈判打下了最核心的基础。
这就像是在牌桌上，麦克阿瑟赢了第一把之后，非要一把梭哈把对方逼入绝境，结果自己差点被反杀。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麦克阿瑟可是军事天才啊，他怎么会犯下这么致命的战略误判？
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到当时的宏观普境里去看，这恰恰是凯南一直以来最害怕的，就是唯军事论。
唯军事论就是只懂打仗不懂政治。
对，军人的眼里只有战术地图上的推进线，哪里能打就往哪里推。他们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敌人，也就是苏联和中国，对边境安全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红线。 而且你看，刺激这场战争爆发的还不仅是跨越38度线，其实还有太平洋地区的另外一个惊天大动作。
日本。
对，日本。凯南在回忆录里提出了一个当时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他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做了一个决定，绕开苏联，单独跟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并且企图在日本无限期的保留军事基地。
等等，我们来理顺一下啊，这也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把美军留在日本作为抗击共产主义的防御屏障，这在当时的冷战思维里不是最基本最常规的操作吗？为什么凯南反而觉得美国的这种防御举动在斯大林眼里是赤裸裸的挑衅？
因为凯南的思维能跳出美国官僚那种自说自话的逻辑，他明白如果你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远东地区唯一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就是日本，如果你把日本变成美国的一个永久性军事平台，那就直接打破了整个远东的力量平衡啊。
所以斯大林觉得被包围了。
绝对的，这直接触发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里的条款。凯南认为，正是因为美国要在日本驻军，直接刺激了苏联默许朝鲜发动进攻，以此来抢占实战缓冲地带。
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光是日本，凯南对中国的态度也极其冷峻，他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滤镜，资料里写的清清楚楚，他当时极力反对跟毛泽东建立外交关系，认为中国人排外情绪很重，而且可能会把外国人当人质来勒索。
同时呢，他也极度反感蒋介石政权。
对，他觉得蒋介石政府在美国国内到处搞政治游说，持相太难看，令人不齿。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别激进的想法，建议让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直接非军事化，然后让当地人自己公投决定归属。
他在亚洲的观点在当时完全是异类。你再看他对印度支那，也就是越南的预判，这真的是让人起鸡皮疙瘩呀。早在1950年，
美国根本还没真正陷进去呢。
对。就在那个时候，凯南就在备忘录里严厉警告美国政府，绝对不要去支援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他当时就预见到了那个是个深不见底的泥潭，原话大概意思是，这是一个美国和法国加起来都赢不了的烂摊子。
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华盛顿根本没人听他的，这也让他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孤独感。所以在亚洲政策上碰壁之后，凯南转过身来，开始死死地盯着美国自己的国内社会看，
也就是他最熟悉的陌生人。
没错，他离开政府之后，终于有机会在美国各地到处跑了。他在芝加哲大学做了演讲，就是后来特别著名的那本《美国外交1900到1950》。但他在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他看到了什么？
比如在圣路易斯，那是一个安息日的黎明，他走在街上，看到了是破败不堪的工业区，看到当年审判过黑人奴隶的德雷德斯克旦的旧法院，街上有闲散的流浪汉，泥泞的河边还有儿童在吃爆米花。他当时觉得美国城市的扩张速度太病态了，简直连清理自己骨家的时间都没有。
工业时代的衰败景象。但其实给他造成更大冲击的反而是看起来最光鲜亮丽的南加州。
哇，这一段真的太像赛博朋克科幻电影的开头了。你听听这画面啊，一个资深外交官跑到阳光明媚遍地跑车的南加州，居然被汽车文化给吓到了。他形容说，汽车就像是人类的假肢，如果把汽车剥夺了，那里的人就像残废的昆虫一样，根本没法生存。
是的，
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他对南加州的汽车、圣路易斯的破房子会产生这么深的存在主义危机，这不是美国梦的标志吗？
因为凯南看到了自由民主制度背后的那个悖论。你看，美国当时正在全世界疯狂推销自己的制度，把自己塑造成自由世界的灯塔。但是凯南切开这个社会一看，里面全都是环境破坏，极其庸俗的过度商业化，利益集团的政治腐霸，还有大众信仰的彻底空虚。
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对，他觉得如果人人都躲在汽车这个铁壳子里，社区互动就没了。他极其担心这种缺乏深厚政治传统的原子化社会，最终会导致民主的拉丁化。
民主的拉丁化， 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群情绪化、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遇到危机时会狂热地去拥抱一个能给出简单粗暴答案的英雄式独裁者。
天哪，这个预言放在今天听起来简直让人后背发凉。而且他自己还去政界趟了一次浑水，对吧？
没错，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被邀请作为独立候选人去竞选国会议员。结果呢，他发现如果不去拿大乳制品企业，也就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政治现金，他连哪怕几个月的竞选活动都负担不起，
最后只能被迫退选。
对，所以凯南就开始严重怀疑，你美国连自己现代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这些内部腐烂都解决不了，你有什么资格又有什么底气去打赢这场对抗苏联的冷战？
这直接导致了他对当时美国国内那种狂热的冷战情绪感到极其作呕。当时华盛顿有一批声音特别大的人，被称为解放派。
哦，这群人极其危险。
危险到极点。这批人很多是来自东欧和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流亡者，他们天天在国会游说，甚至推动什么贝努伊国家决议。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去遏制苏联，
他们想要的是彻底摧毁。
对，他们想要美国出兵，不仅推翻苏联政权，还要把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国家体系大卸八块，彻底肢解。凯南对这种想法简直觉得毛骨悚然。
必然的，因为你一旦这么做，就是把对方逼到了绝对的死角。
没错，凯南的逻辑非常清晰。你这么干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国力极限不说，更要命的是，如果你让苏联领导人确信美国人的终极目的是要把他们从地球上彻底抹掉，那你就直接扼杀了苏联内部发生任何温和演变的可能啊！对方哪怕是为了生存，也会给你死磕到底。
但当时的美国军方偏偏就吃这一套，他们甚至在纸面上计划把1952年设定为爆发全面战争的最高危险期。他们对二战那种无条件投降的彻底胜利模式有着一种病态的迷恋。
凯南直接骂他们是痴人说梦，你占领了广袤的俄罗斯，然后呢，靠美国大兵去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吗？这根本不现实。就在这种极其撕裂、极度狂热的背景下，1951年底发生了一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杜鲁门总统任命凯南去当驻苏联大使，
也就是把他派到了冷战的最前线、风暴的最中心。
对，但你敢信吗？在赴任之前，无论是国务卿艾奇逊还是总统杜鲁门，竟然没有给凯南提供任何一丝一毫的实质性国家战略指示，连一句底线在哪儿都没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简直觉得匪夷所思，把前美国最懂俄罗斯的专家派到敌国首都当大使，结果老板连个 KPI 都不给，这是官僚系统的严重失职，还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美国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两者皆有，而且也就是凯南最绝望的地方。你得知道，当时的华盛顿已经被国内的冷战恐慌、麦卡锡主义，还有那些右翼政客的狂热彻底裹挟了，
也就是被情绪绑架了。
没错，在那种政治氛围下，谁敢在纸面上写下任何长期的需要妥协的战略规划？谁写谁就会被扣上对空场主义软弱的帽子。所以整个华盛顿其实丧失了制定大战略的能力。
这太可怕了，凯南等于是被剥夺了所有的战略底牌，赤手空拳地被扔到了莫斯科。
是的，所以凯南在文章里拼命呼吁，绝对不能诉诸那种试图把对手彻底抹杀的毁灭性战争。他认为唯一能赢的办法是我们美国自己必须展示出一个体面、充满希望而且有目标的文明样板，
也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要用你内部的健康和繁荣去促使俄罗斯内部发生有机的演变，而不是扔核弹。
完全正确。
嚯，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真的得好好沉淀一下。今天这些内容，乔治·凯南的故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震撼的启示，那就是最锐利、最深刻的外交目光往往能够刺穿那些盲目且短视的军事狂热。
对，
凯南用他孤独的洞察力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真正的力量并不取决于你的军队能越过多少条经纬度，而最终取决于你内部的精神特质。无论是去清理贫民窟的泥泞，保护环境免受破坏，还是抵御那种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对政治的腐蚀，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
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遗产。
没错。那么在今天这趟深入剖析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把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交给你。 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去慢慢咀嚼。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是不是依然常常听到某些政客或者键盘侠在狂热地高呼一定要对某个竞争对手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但是就像凯南半个多世纪前反思的那样，我们对无条件投降和彻底碾压的这种病态痴迷，是不是反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它是不是让我们失去了构筑持有和平的能力？当我们拼尽全力将对手彻底逼入禁区，甚至想要抹杀对方的时候，我们摧毁的究竟是所谓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对于文明底线的最后坚守？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探讨，带上这个宏大的视角，去看看当下的世界吧。我们下次再见。